job.第一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中文是翻作道理，但是在原文是道 ，the word of cross， 所以是十字架的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尼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八节一直到24、25节，实在说来呢，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的整个的总结，或者说整个的概论。如果你把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加在一起，你问说到底讲什么？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我们说过，这是保罗他所写书信的第二组。那么这第二组书信里面，除了临前临后之外，还有就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么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我们说过，用哥罗西第一章的话，那就是福音真理的道 ，the word of gospel truth。那么哥林多前和后，如果你问说讲什么呢？那就是十字架的道，或者十字架的话。所以这个可以说，就保罗就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神的话一面是说出福音的真理，另一面是说出十字架的奥秘，所以我想这是两面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今天呢稍微把哥林多前后书大概什么时候写的稍微给弟兄姊妹稍微的提一下。我们已经说过，保罗呢他一生分作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第二个11年。那么等到保罗到了他工作最高峰的时候，那就是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大概有3年之久。那么就在以弗所，我们知道神的工作扩展到一个地步。那么他告诉罗马，后来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罗马的圣徒说，他在那一带已经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他立定志向，说他要到罗马去，所以他就把这个意思就告诉了罗马的圣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明显啊，这个罗马书大概就是在以弗，所以很明显是在以弗所，就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那就是保罗的工作到了最高峰，保罗的启示也到了最高峰。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的启示、加拉太书的启示，临前临后可以说已经到了最高峰。就是福音来讲，你记得保罗他不是告诉以弗所的教会长老说，他说凡是关乎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神的整个全班的旨意，毫无疑问，以弗所他在以弗所那个所讲的，其实就是这四卷书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无论就是保罗事业，无论就是保罗的侍奉，无论就是保罗的工作，保罗的启示来说，他都是到了最高峰。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写了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么哥林多前书，如果你仔细去看它，你看哥林多前书，你看第16章，你就会很清楚，第8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所以可见这个信是从以弗所写的， 因为有宽大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入。所以我想很清楚啊，在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必再回头来复习的，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的工作是最有果效。你看，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事情发生，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了《哥林多的前书》。那么然后呢，后来不是又有了个以弗所的乱子嘛？那以弗所乱子就在以弗所的戏园子里面，你知道，大概就在，就在他们在以弗所有个市场，有个商场，就是这个商场呢，里面有这个有这个像什么呢？像亚居拉、百居拉，那么他们支搭的帐篷，那个就在那个地方，一定有个店。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是也有个银匠，他们是专门卖偶像的，就专门做偶像纪念品的，那么大概也在那里。后来因为保罗工作实在是太，保罗的工作实在太蒙神的祝福了。那么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啊，当那个暴乱的时候，大概是五月份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因为每到五月份呢，所有小亚细亚的各地的人通通要到以弗所来，因为刚好是亚底米斯的生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一定有游行，而且有非常非常的热闹。那么在主办这些，在主办这个节期的人呢，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那里告诉我们是亚细亚的几位首领。那中文呢翻译亚细亚的几位首领，大家看不大懂。其实，在希腊原文呢，很明显这几个人就是那个时候专门主办这个单位、主办这个一年一度节庆的他们。而且这些人都是地方上非常重要的人，而且非常富有，他们多半都拿出钱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可以说整个的事情就是他们主办。那么刚好呢，他们都是保罗的朋友，所以你记得保罗当着暴乱的时候，他想进到戏园里面去，保罗就他们就打发来劝他不要去。所以可见呢，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发生在五月的时候。那么到了五月呢，我们知道他们就把他们的偶像就抬出来啊，然后呢要游行，一直途中都是到戏园子里面绕一圈，然后再回去。所以这件事情大概发生在那个时候。那么尤其是每年，那么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你比起去年的生意来说，那么这个银匠他就可以算得出来到底他的生意是增加，生意好了呢，还是减少了。那么很明显的，因着保罗的工作，那么那一年，那么这个银匠很明显，当他算一算，那跟去年可以说差得很远。所以尤其是当他经过一年，因为我们知道每年就做这么一次生意，就好像在美国很多人就做圣诞节的生意一样。所以你的生意好不好，你只要比今年的圣诞节跟去年圣诞节到底差多少，你就看得很清楚的。那么尤其呢，我们知道银匠他完完全全搞一些观光客，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这个亚底米庙，就是说这个以弗所的亚底米庙呢，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大概是如果大家到雅典去，你知道在雅典有一个雅典娜女神的那个庙，那比那个庙要大四倍。如果大家到过罗马，特别到过这个圣彼得堂，大概有圣彼得堂的四分之三那么大。它整个从远远看过去，那是希腊式的建筑，有127根柱子托住它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到处许多的人都到那里去观光去。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银匠发现说他的这个生意不行了，生意不行了呢，所以他就起哄，然后就激动全城的人，全城的人，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那些动乱的事情。那么而且他们歇斯底里亚的一直喊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一共喊了2个小时，就在戏院子里。那个戏院可以坐25000人，那实在是很大很大的戏院。所以这个暴乱呢，我们知道是很大的一件。所以到了这个暴乱以后， 保罗呢就不能不离开以弗所，他要准备离开以弗所。所以哥林多后书呢是在这个暴乱以后。那么如果你仔细看哥林多后书的内文的话，那很明显呢，那已经不是在以弗所了，那很明显那个里面画的应该是在马其顿写的。因为暴乱乱定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保罗就有意思要到马其顿去，而且他也有意思呢再到什么，再到哥林多去。所以他说我要第三次到你们那里。那么现在如果他要到哥林多去是第三次的话，那么第一次是在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刚才我们所讲是第三次环游布道，他主要在以弗所，然后呢乱定了以后他就到马其顿，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然后呢圣经他就来到希腊，来到希腊那他就来到了哥林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哥林多后书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二节那一段时间里面写的啊。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哥林多后书写的时间。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等到他写完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第三次环游布道已经到了什么，已经到了尾声了。所以哥林多后书呢事实上是他三次环游布道的总结。到底他在这三次环游布道里面经过了一些，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呢就把他打了个结。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从表面上来呢保罗是三次的环游布道，他为主到处的奔走，可以说风土沉沉，那是风尘仆仆，所以我们看见就实实在他为主费财费力。那从表面上来看他是为主摆上了一切，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那其实大家要记得，就是当他这样为主做工的时候，同时神在他身上工作。所以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他必须让神先在他身上做。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为主做了许多，我们流了许多的汗，甚至于在保罗身上也流了许多的泪，必要的时候保罗也流血，因为他受了许多的逼迫。我们知道当他被打伤的时候，可能就带着血斑，带着一些血的痕迹。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流汗流泪流血，那实在说来为着神为着主，他实在把所有的什么都摆上了。但是事实上呢，神就是借着保罗这样为他走了这么多地方，做了那么多的工，结果呢神在保罗身上在那里工作。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真理的道，这是罗马书加拉太书，然后呢十字架的道乃是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那么这个和保罗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的。那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有做工的观念，我们觉得能为主做了许多的工，我们传了许多的福音，我们帮助了许多的人。但事实上在神的眼光中，是神给我们机会，他栽培我们这个人。不知不觉的也许我们糟蹋了很多神的工作，不知不觉的也许我们坏了许多的事，但是呢实在说来，神是借着这些机会来成全我们，来培育我们。所以我永远记得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爸爸让他在园子里工作，然后隔壁的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下班以后就告诉他父亲说，他说你都不知道你的孩子把你的园子弄得一塌糊涂，那本来那个还好好，他把那个苗也拔起来，他说这样你就把你整个的此湖整个的花园就糟蹋掉了。然后你知道他父亲怎么会这个孩子父亲怎么说呢？他说我所栽培的不是园子，我所栽培的乃是我的孩子。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说我们为主工作，但是我们在主的花园里面，我们不知道糟蹋了多少主的工作，我们还得意得很，但是主的感觉就是他是借着这些工作来培育我们。 所以表面来说，保罗是三次的环游布道，他的确把福音送到许多的地方去。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就是借着保罗这样东奔西走，来培养保罗这个人，来造就保罗这个人。所以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呢，你不是看他在讲台上怎么说，你认识一个人，你和他再去旅行就可以了。这个一起刚刚旅行头两天呢都是天使，那过了两个礼拜，你知道我们本来的样子就显出来了。所以你看见旧约啊，圣灵怎么训练以色列人呢？你知道圣灵就是让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旅行了40年，他们一共发怨言发了14次，你若不旅行呢，那没有这些怨言。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啊，这个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以色列那座向导，他们都有徽章，徽章上面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那么这个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大家都知道是指着这个摩西不是派了探子出去嘛，然后他们看见说，哎，那果然是流奶于蜜之地，那么迦南地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的。所以有人说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因为摩西的确打发探子去嘛，那么然后呢，他的确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这次我们大概有140个人跟着保罗走，那么140个人已经是很难了，你想想看，有160，大概有200万人，40年之久。那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以色列人情，你看见当他们当初刚刚过红海，你看多么雄壮，他们的声音多么响亮，但是等到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个一个就倒下了。这是旧约的训练，但是新约呢，你看见圣灵特别拣选了保罗。我们觉得保罗是个旅行家，我们觉得保罗走遍了千山万里，就是千山万水，就是要把福音送给全世界。我们觉得他实在是了不起。那么根据大家的估计，大概他走了12000英里，可能是整个地球赤道的一半。他的的确确可以说为主走遍了许许多多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从表面上来看，他的的确确是为主尽了他所能，但是同时呢，就是当他经过这许许多的旅程，特别当他到了尾声的时候，那尤其当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就告诉我们他这三次环游布道里面他所经过的种种。那这里面你就看见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你就看见十字架在保罗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所以我想在时间上我们一定要交代清楚，你就可以晓得说为什么有哥林多后书，因为哥林多后书是4本书里面最后的，大概最早的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然后是哥林多前书，这个大概都是这个3本都是在以弗所写的。那么乃是以弗所乱定以后，那么现在呢，他不能不到马其顿去。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他第三次的环游已经快到尾声了。那么他就把他所经历的告诉我们，当然这个和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啊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希腊或者去土耳其，你如果跟着保罗的脚踪的话，也许你会发现在所有这些地方收获最大的应该是哥林多。为什么收获最大呢？因为虽然呢跟着保罗走，你所去看的多半都是废墟，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啊，有的人抱怨说，我这次以为本来是观光区，就看到都是废墟，一个废墟又接着一个废墟，那实在一点都没有错。那么现在还有人烟的地方，大树是有人烟的，帖撒罗尼迦是有人烟的，亚达利是有人烟的，那么雅典当然还有人烟，啊， 那其他实在说了，还有罗马当然没有话说。那么如果所以真正要跟着保罗行踪，最后一定要去罗马，因为我们罗马才是你最大的安慰。你如果没有去罗马，你觉得最后好像那个总结不是很荣耀的总结。如果你去了罗马，你就知道，因为保罗最后还是到罗马。那罗马那实在是有那么2000年来呢，一直是有人烟的，而且呢，你可以看见在废墟里面，我们还是能看到保罗那个时候大概所经过的。那么在整个这些废墟里面呢，实在说来，哥林多的废墟不是最完整，以弗所是最完整的。所以如果大家在小亚细亚都知道，到了以弗所，如果那真是很有可肯定几乎可以走在那个大理石的路上，就好像保罗当时所走过的一样啊。不过保罗那个时候的以弗所是不夜城，那就是晚上也是照明。那么然后你可以经过文化区，你可以经过市场，也可以看到那个戏园，也可以看到那个戏园。那么而且呢，那个时候离开海港也不很远，所以大概你对以弗所会有概念。但是呢，这个整个古迹啊所留下来能帮助我们最多是什么呢？是哥林多。因为你如果仔细去看看今天哥林多所留下来的古迹和考古学家的发现，那么可以说对我们叫我们对于哥林多的认识是最完整也是最清楚的。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哥林多，为什么十字架的道是那么重要的，为什么十字架道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啊，它这座城啊，事实上是在山脚底下。那么那个整座山呢，事实上可以说是哥林多的上城或者顶城或者是卫城。那么那一座山呢，比所有的卫城都要高。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的话，那个卫城特别高，而且那个卫城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比方说，如果你去别加摩的话，这个别加摩也有卫城，也有下城，下城就是普通，所谓很热的市中心了。上城的普通都是他们的偶像所在的。所以如果你去别加摩的话，是你记不记得这个主写信给别加摩教会，在那里有撒旦的座位，那一点都没有错。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别加摩，你还是可以看见那个撒旦，可以看见那撒旦座位的遗迹，就看得很清楚。那么别加摩也是很高，别加摩也很高，但是呢你很少看见呢一座城呢，它的卫城就好像就西乃山一样，就忽然间在你面前就耸立起来，这个很少，这个就是哥林多。大家如果记得，你到旷野以西乃旷野，你发现这个西乃山就是在你面前，啊，忽然间就这么耸立起来，啊，你可以从山根一直看到山顶。那么哥林多也是这样，而且它的高度大概跟西乃山差不多，大概是2000英尺的样子。那么这一个卫城是坐南朝北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能爬到这个卫城，就是爬到它最高的顶点，那你往北看呢，你就发现很特别的一个情形。我们普通讲的海峡，海峡就是表示说两个大陆中间有一块水域，那么这叫海峡。那么还有一个名词叫地峡，地峡就是说在两块大陆中间呢，就有一个像瓶子一样，像一点点一点，就是这个中，这个就是说，就是有一块陆地，有一块陆地把它们两个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叫地峡。那么如果你有机会跑到这个它的卫城就是最高的地方，你往北看的话，那事实上你所看见是两个海域。所以我们说哥林多呢乃是两个海域的一个城。那么中间呢是什么呢？中间就是一个地峡，地峡就是把它们挡住了，所以这边是个海，这边也是海。那么这边东边这个海呢，是叫保罗能够坐船到以弗所去的。那么西边这个海呢，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格老丢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把所有犹太人通通赶走了，从罗马就赶走了，所以我们知道百居拉雅居拉就到了什么呢？就到了哥林多。那么他们呢，就是沿着这个哥林多的西边的海域，然后他们就从就到了哥林多。 所以我们知道，这哥林多呢，乃是两个海域的这么个城市。那么到了1800到大概100多年前的时候，那么这个海域才把它打通的，这个地下才把它打通，那就是所谓的哥林多运河。那么这个运河的长度大概是14英里，啊，大概14英里，所以你就知道是很窄、很窄的地方。那么英国它有两个海域，所以呢，它有两个港口。大家知道港口乃是水手密集的地方，因为尤其哥林多，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从东边要到罗马去，要到西边来的话，那么这个运货最好的地方从哥林多登，哥林多附近地下登岸。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他们把货就因为只有四英里嘛，搬上来，然后那个船在另外一边等着，就可以再开过去，所以就不需要绕过这个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的最南边，那么最南边一面风很大，那同时呢非常的危险，那么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路。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哥林多一定是个商业非常茂盛，一定是可以说是个非常繁荣的地方，非常非常繁荣的地方，那一点都不错。哥林多的确是如此。那么更重要什么呢？因为它是两个港口，两个港口，所以呢一面是货物密集的地方，所以它为什么很丰富就在这里。那么同时更重要在哪里呢？同时更重要的就是你看见，如果一个港口的话是就一批的水手，如果两个港口的话是两批的水手。大家都知道，根据常识都晓得，凡是水手到过的地方都是道德最堕落的地方。所以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就变得非常有名的，就是说，说你如果到哥林多去的话，那大家都知道是指着什么事情来说的。所以我们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哥林多的特点。因着这个缘故，你可以看见说他的罪可以说是个非常罪恶，可以说是罪恶这个充斥的地方。那不光是如此，因为希腊的神呢，根本就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或者说照着堕落的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你读希腊神话的时候，那里面所有的故事就是人间堕落犯罪的故事。那么而且他们的爱神，就是希腊女神的爱神，就住在这个卫城上面，可以说他们的庙就在卫城上面。所以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第八章，他那里讲到什么？他那里特别讲到说，论到是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那就是希腊女神，这个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不本于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不光是罪恶隐瞒、罪恶满贯的一座城，而且是偶像充斥的一座城。因着他们的神就是照着人的形象来造的，所以现在你才会明白，原来在这个山上，就是在山顶上，这个爱神庙里面那个女祭司，根本事实上就是妓女。所以我们知道，难怪这座城完完全全被罪充满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保罗所传福音，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底下，而且偶像到处的充斥，所以一点都不错。那么根据考古学家所给我们看到的，你看很多很多庙的遗迹，那么有人算过，大概有27个庙，最少有27各种各样的庙，通通挤在那一座，就通通挤在那一座城里面。那这一座在这个山，从这个卫城呢，一直到北边的港口，大概是1英里半的样子，所以那个有一个港叫北港。然后往东走5英里，大概有一个港叫做东港，所以我们知道那东港里面就是坚格里，啊，我们叫坚格里，那里有教会的。所以保罗呢，每次到以弗所就是从坚格里上船的。但是呢，如果保罗要到罗马去，或者有人从罗马来的话，那就是从北港。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这个百居拉雅居拉呢，当他被放逐以后，那么就从北港登岸，那么大概走了1英里半的样子，那么他终于到了城中心。那么城中心呢，那么很明显，当他进城的时候有一道门，那就在那一道门，就是从沿着港边大道一进到城中心，城中心就是他们的市场。那么这个市场最中央的地方呢，就是你记不记得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因为他工作蒙主的祝福，所以犹太人就攻击他，就把保罗就把他们带到公堂里面去。那所谓的公堂呢，实在说来是个审判台前。那么在这个市场最中央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市场大概，如果大家市场，如果你想象是个四方形的话，那我的背后就是那个卫城。那么我现在如果脸，我这个人这个人呢是往北港的方向看的话，那么你可以看见在那个整个市场的最中央的地方，那么那个就是审判台。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的总督方伯就是加流，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审问他们。那么犹太人那个时候势力很大，大家不要忘记啊，就在这一座哥林多这一座城。本来老早就是希腊的城，可以说完完全全是，可以十足的一座希腊的城。但是后来因为他背叛这个那一代，就尤其雅盖亚那一代背叛罗马，后来被罗马毁掉。大概这座城呢，一共是后来躺在废墟里面100年。但是等到犹留大帝，我们的犹留大帝可以说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啊，最早的皇帝，那么他呢就把这座城重建。所以就把它当作罗马的住房城。所谓的住房城，就是它是小型的罗马，罗马怎样它也怎样。所以到了我们保罗那个时候，事实上整个罗马帝国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大城是亚历山大，第三大城就是哥林多。所以有一度呢，事实上哥林多是远超过雅典。那大家现在如果去雅典，大家如果去希腊的话，大家只想到雅典，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好看的。但事实上在保罗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这座城呢是罗马的住房城，所以在哥林多所用的官方的语言是拉丁文，住在里面的应该很多都应该是罗马公民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就是哥林多整个的城垣，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一座城。可以说这个是老早就是在希腊文化的熏陶底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这个保罗呢就在那个时保罗在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就在保罗那个时候这个可以说无论从各个角度，比方说偶像呢、罪恶啊等等，那么还有非常的富有。所以保罗呢，当初他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如果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呢就清楚，他可能觉得这个城太罪恶了，所以他有一点想离开那座城。后来圣灵在对他，圣灵呢就告诉保罗说你要待在这里，所以他因着圣灵的挽留，他就一共待了1年半个月。所以呢哥林多教会就这么诞生了。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呢就从以弗所就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这是第三次环游，然后呢过了不久以后，那么他又写了第二封信，所以这个才是哥林多前书，还有呢就是哥林多后书。那么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呢，这一座城事实上呢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座城。那么所以当保罗在这里做工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读哥林多书的话，很明显他主要是对外邦人，你看这里面整个的背景就不像是对犹太人说的。那么而且呢，这里面的圣经也这个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也说你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希利。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不光是，我们不光是很多的希利人，很多的外邦人，那么同时呢，也犹太人占很大的比例。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这个犹太人呢，因为那个时候是犹流大帝所建立的城，那么大家晓得，到犹流大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敬拜皇帝的时候。在那个以前，就是说在罗马帝国里面，到了犹流皇帝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把整个巴比伦的宗教就搬到这个罗马来了。所以我们晓得，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罗马去，你会发现，比方说像提比利亚大帝，你会发现他在他的脚旁边有一个像老鹰的像，那表示他什么，他是一国的皇帝。那么同时呢，他手里拿着一个盘子，那个盘子就是献祭流血的时候盛碗盛血的那个盘子，所以一面他又是祭司。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个时候巴比伦地大，巴比伦这个宗教的这个大祭司呢叫做 Pontifex Maximus，所以这是他的封号。所以一面呢，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又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那么最后呢，他也自称是谁。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在保罗那个时候，他到了罗马，那么到了市中心，很明显的他就看在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庙，那个庙根本就是犹流大帝的庙，就是 Julius Caesar 的庙。那么 Julius Caesar 那个时候呢，要所有人都拜他的，但是犹太人是例外，犹太人根本不拜偶像的。但是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势力很大，所以可以说是皇帝的朋友，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就是罗马，尤其是犹流大帝和他的儿子奥古斯丁，他们有个默契，就是说所有在罗马帝国的人都应该拜偶像，都应该拜这个罗马皇帝犹流大帝。但是呢，犹太人是例外，犹太人可以说是例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可以想象，在罗马势力范围所在的地方，犹太人的势力都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些犹太人受不了，他们起来攻击保罗，把他带到审判台前。那么你就看见他的的确从那个整个的记载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自主权，的的确给他们很多自主权。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哥林多呢，不光是很多的外邦人，也很多的犹太人。那么而且根据犹太文献的记载，的的确确哥林多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城，很重要的城。所以你才会看到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说不仅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那么你还记得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着这个身份。所以你看他特别提到，你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所以可见哥林多教会一面有自由人，一面有奴隶，那么一面有希利人，一面有犹太人。所以感谢主，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可以说这个就是哥林多的成员。那么保罗呢，就是在这种环境底下，在这种的环境底下，那么就一面栽培了生了哥林多的教会，然后也栽培了哥林多的教会。然后等到他离开以后，那么哥林多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写信，那么他保罗也听说了，所以他就写封信给哥林多的前任，就给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后来呢，他又写了第二封信。实在说来，保罗给哥林多教一共写了三封书信，那第一封书信可以说遗失了，那么哥林多的前书应该是第二封信，哥林多的后书呢应该是第三封信啊。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把这些印力，我们把这些有了概念以后呢，我想应该就会很清楚的。那么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呢提到吃祭偶像之物，因为特别讲，你知道保罗特别说到，有的人呢他们在庙里面坐席，那么如果一些良心软弱的看见你坐在庙里坐席，那么他就会跌倒。所以保罗说，你如果这样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 所以保罗说，食物若叫你跌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你看见这个背景，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所有哥林多的人，他们大部分的生活，日常生活都集中在他们的市场上。那么这个市场上，我们普通以为是卖鱼卖肉，没有错，哥林多的市场是也卖鱼也卖肉，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鱼肉市场，那有一些剩下来的骨鸡他们也找到了，而且那个字就是保罗所用的字。所以的的确确，如果你要到市场去买鱼买肉，那是在市场。不过他们的市场除了卖鱼卖肉之外，也是大家也是这个，比方说这个省长总督审判人的地方，比方说保罗他们把他带到审判台前，所以这个就是那样的地方。那么同时呢，也是他们偶像充斥的地方，就这里一座庙，那里一座庙。我们刚才说过有27种，就在那个整个的市场有，而到处都是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政策就是，我们给他绝对不干涉别人的宗教的自由，就是你什么，你信仰什么都可以，但你就是不能够违背罗马的政策。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其实呢，这个在罗马的帝国里面最大的偶像是皇帝自己，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看你那些假神，那其他的偶像都赶不上那个，你就所以后来基督徒受逼迫，原因就是不肯拜偶像，不肯拜皇帝。而且这也证明说，那基督徒曾经从罗马，最后终于从罗马教这个犹太教里面完全挣脱出来。因为如果他是犹太教一支的话，那么不应该受逼迫的。那基督徒受逼迫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肯拜偶像，而最大的偶像就是皇帝自己，就是皇帝，这是罗马皇帝。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到处都是偶像，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啊，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是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样的知识，因为他们拜偶像拜惯了。所以保罗后来就告诉他们说，凡在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上卖的那些这个偶像，多半都是什么？都是献过，他们都是献过祭的，拿来卖的。那么你到底要吃还是不要吃？明白吗？所以保罗就特别讲到底可以不吃这些东西，但是不过呢，不要绊倒别人。你就是说，如果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市场上所卖的这些肉也好，那么多半都是献过祭的，那这是没有这一点是没有错。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整个的背景。但是呢，保罗说，因为地和保罗告诉他们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物质。所以这个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些，你如果有那个背景，我想就比较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市场里面发生的。那保罗传福音在那里传的，保罗传福音都是在人最多的地方。他到雅典，在市场里面，也是在市场里面。雅略巴谷事实上就是在市场的附近，算是一座山就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他是如此，那么在哥林多他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只要给他机会，只要有人多的地方，他总是把福音送出去。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地方。那不止如此，在这个哥林多呢，我们知道和奥林匹克一样，我们知道在有所谓奥林匹克的运动会，他多少年有一次的运动会。那么在哥林多呢，有一个地峡的运动会，因为他所在地方是地峡嘛，也是定期有一个运动会。所以呢，保罗就常常用那个背景，比方说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那里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就一人嘛，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那个这个其实就是指着那个时候的地峡的运动会说。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哥林多的圣徒对这些都非常的清楚，都非常的明白，所以保罗呢就用这个叫他们能够明白啊。所以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后书，你看见事实上保罗常常用哥林多他们比较容易明白的和他们说到啊属灵的事。那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我想我们明白灵前灵后，因为我们这灵前灵后主要讲十字架的道，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回到这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这个当然也是和什么，也是和哥林多的背景有关系的。那我们好不好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想我已经提过了，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然后呢，第22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那么在哥林多呢，实在说来就是两班人，一般是犹太人，他们要神迹，还有希利人呢是求智慧。那么要神迹严格说来就是要能力，我们知道神迹乃是彰显能力。那么我们是谁呢？就是指着保罗。保罗当他到哥林多他做什么？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我们注意啊，这里保罗不是说我们只传基督，如果我们只传基督的话，那么犹太人能够接受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基督是荣耀的基督。但是所以叫犹太人绊倒的就是他，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这一点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这个也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在犹太人为绊脚石，我们说过了，犹太人不能够接受，因为犹太人他们所相信基督是荣耀的。那么在外邦人为愚拙，对于希利人来，对于希腊人来讲，这根本是愚拙。但是呢很稀奇，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换一句话说，十字架乃是能力的最高点，十字架也是智慧的最高点。你如果想知道什么是神的能力，想知道什么是神的智慧，那是十字架所告诉我们。所以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就是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是叫人跌破眼镜的，人认为最愚昧的结果是最有能力，人认为最无能的最软弱，他却是最刚强的。所以最后圣经怎么说呢？最后保罗怎么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用整本的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来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十字架的道。十字架不光是解决罪的问题，当然哥林多的罪是全世界有名的，那个罪是低下的罪，那个罪是污秽的罪，那个罪是见不得人的罪。感谢主，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确解决了这些问题，但是不止如此，十字架也关系到智慧，十字架也关系到能力。所以你如果仔细地读哥林多前书的话，你看见这里十字架最主要，这里十字架它所对付的最主要对象乃是我们的肉体。罪不过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罪不过是肉体的发表就是了。但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话，我们看见保罗的确是直捣黄龙，直接到了虎穴里面去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人会犯罪呢？因为保罗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十字架不光是解决罪的问题，十字架乃是一直解决罪的根本。所以一面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他怎样解决，怎样对付了我们的肉体，那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怎样对付我们的自己。 因为希利尼人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发挥自己。你知道今天的人权主义哈，今天很多人权的思想，今天我们很多人对人的价值都是从希腊哲学里面带来的。希腊哲学也好，罗马的哲学也好，乃是告诉我们要发挥自己，乃是告诉我们要发展自己，要显扬自己。但是只有十字架告诉我们说应当要舍己。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你看见吗？这个犹太人也好，要的是能力；希利尼人要的是智慧。你知道，这个就是世界上他们所求的。但是呢，实在说来，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所得到？没有，因为真正的智慧和能力，乃是在十字架上。表面上他是愚拙，表面上他是软弱，但事实上才真是宇宙中最大的能力，也是最大的智慧，最高的智慧。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叫犹太人跌破眼镜，也叫希利尼人跌破眼镜。所以保罗乃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面对着哥林多这样特别的一个城市，你看见保罗抓住了重点，给我们看见说，他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乃是所有人问题的答案。他可以说十字架的道不光是表面的解决了一些罪的问题，误会的罪，你看见他指导黄龙，他可以直接解决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今天人生所梦寐以求得不到的，感谢主，借着福音最后终于得到了。所以感谢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这所以这是十字架的道。这个尤其是在哥林多那个背景底下，你看见保罗是这样传的。所以你看哈，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弟兄姊妹，保罗为什么软弱呢？因为他身上有十字架的记号，因为他身上有十字架的工作。像保罗这么刚强的人，十字架在他身上叫他软弱。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里还不光是罪的问题，这里给我们看就是说，像保罗那么有能力的人，他实在有能力，凭着他自己比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但是当他第一次把福音送到哥林多，为什么哥林多的人能够接受这个福音？不是因为保罗刚强，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这是希腊人做的，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结果弟兄姊妹，他不是行神迹，但是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你看见一面没有用智慧的言语，也没有用这个外面神迹，只凭着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结果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是在乎神的大能。结果他们一个一个就都得救。所以这是保罗的秘诀。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保罗要用哥林多前书后书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如果一个人蒙恩得救，是不是他就不再做罪也不做？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说，结果因着十字架的道，神要把这个人带回到他永远的旨意，叫这些人他们在天然里面所追求他们得不到的，结果在基督的福音里面能完全得到。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的前书跟后书，现在给我们看见福音是何等荣耀的。就福音，你这个给我们十字架的道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荣耀。换一句话说，这个希腊人他们所追求的没有得到，犹太人所追求的没有得到，今天只有接受耶稣基督，你看见就得到了。所以你看见保罗在一个这个犹太的世界，在这个希腊的世界里面，在这样一个多才多姿的世界里面，保罗怎么把福音送出去？所以你看见保罗是完全对症下药的，保罗不是蒙古大夫乱贴药，他的的确对症下药，然后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十字架的。那么这里很明显呢，给我们看见在哥林多有的是希利尼人，还有呢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当然求智慧，犹太人当然要神迹。那么 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哥林多教，哥林多这个地方，这一座城，恐怕在新约所有的新约所记载所有城里面最希腊化的一个，雅典还赶不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可以说一个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叫戴奥珍尼 Diogenes。这个 Diogenes 大概在保罗还没有生，大概在保罗生下来以前400年，他就到了哥林多，而且他就到了后来保罗常常传福音那个市场。他在市场做了什么事？把大白天呢，他点了一盏灯笼。然后呢，到处在那找找东西，那别人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找人，因为人失落了。”所以这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哥林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是用神天然的启示。我说多说一点呢，不要忘记，神的启示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的启示，一种是特殊的启示。天然的启示就是神用他所创造的万物，他所创造的逻辑，他所创造的理性，那么人凭着神所创造的万物就可以揣摩神的存在，然后就可以揣摩人生的意义。那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叫天然的启示。所以哲学家们他们所找到的不能说完全不是真理，有的是找的真。比方说你看这个 Diogenes， 你说他大白天就点着灯笼找人，他为什么找人？因为人失落，没有错，他的的确怕人失落。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他找到了一部分的真理，不过他所得到的启示是天然的启示，不是特殊的启示。特殊的启示乃是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启示是天然的启示再加上特殊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你才看见那个启示乃是完整，尤其是你从特殊的启示来看天然的启示，那就更清楚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的人在科学领域里面做一些研究工作，你会发现在科学领域里面或者医学领域里面，很多东西可以证明神的话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常常喜欢说科学正道。那么有的人因为知道我是读物理的，就常常希望我能够科学正道，但是我说我不会科学正道，但是我倒会道正科学。你懂我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你要用特殊的启示来解释天然的启示，因为天然的启示乃是人去摸索得来的，这就是哲学家所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那哲学家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是要得着智慧，要得出到底宇宙是怎么来，到底宇宙的奥秘是什么。那么他们找可以找对也可以找错，所以我们的 Diogenes 他可以说是在哥林多一带最大的学派里面的一个创始人。我们说过他就借着他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人已经失落，他希望能够找到人，他希望能够找到他这个人。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哲学不知道影响了多少的人。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希腊人求智慧，但是呢犹太人要圣经。那么保罗呢，他说我们所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意思就是说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拿着这把钥匙，你就能够把整本的两本书就统统把它解开。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第一章啊是讲十字架的道，好像它是话，好像是很客观的东西。但是呢，你如果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你十字架也是一条路。我想我已经提过了，我想我再趁这个机会呢，我再说一下。因为保罗一开始他为什么写这封信呢？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在哥林多有了纷争的事，有了分门结党的事。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有的人说我是属基法的，还有说我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最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他说其实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当一个人在那里分门别类的时候， 那保罗要解释这个现象，不做这些人都蒙恩得救，不做这些人主的宝血都接近他们，可是问题就是肉体还在他们的身上，这是十字架一定要解决的。所以保罗他不是去解决纷争，解决怎么样分门结党，他直捣黄龙，他要解决这个分门结党的背后是什么在那里作祟，是什么叫他们这样彼此分，叫他们这样彼此分门别类。所以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第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这个世人的样子就是哥林多人的样子。所以弟兄，尤其在希腊的哲学里面，他们不知道分了多少的学派，有的人说我是这个学派，有的人说我是那个学派的。那么世界上的人可以这样做，哥林多的人可以这样做，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明白吗？为什么你们会分门别类呢？他们只看见个人的罪，只看见说哥林多的罪，他们只看见水手所犯的罪，他们忘记了有一个团体的罪。什么时候我们分门别类，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这根本就是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呢是肉体，这是肉体的行为。没有一个人能因着分门别类而夸口，没有，不可能的。因为保罗说，你们仍是属肉体，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上的样子吗？有说我是属保罗，有说我是属亚波罗，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根在什么地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他所对付的是一直要对付到事情最后的根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你们分门别类根本就是属肉体，但是不止如此，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最后的根在哪里。你看见第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比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不可过于圣经所及，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你看，世界的灵进到他们中间，世界的灵就进到教会里面来，世界怎样我们也怎样。然后很明显给我们看他们的难处在哪里。第八节，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机会在保罗的时候到过哥林多的话，你就知道，如果这个改居拉亚居拉从海边走了1英里半往北，往城中心走，快到城，在他右手边就是个很大的戏院，能坐14000人，而且许许多的奴隶，就好像这里所说，好像罪犯与囚犯一样，常常列在最后，因为他们起头一定是要有游行的，然后呢就把这些人就带到戏院子里面去，然后最后怎么样？然后就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你知道吗？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戏园子里面有一些位置，特别是位着我们刚才所说过的那个庙祭，就是在那个山上的那个1000多有一些庙祭都有他们的位置的。那么所以保罗就用这个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包括他和亚波罗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很明显，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你看，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他们应该在最前面的，但圣经告诉我们，神明明把他们列在最后，为着告诉我们，为着给我们看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所以下面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 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你看这个愚拙和聪明，不是跟第一章里所说愚拙的聪明是一样的吗？这个不是十字架道的一部分吗？你看见吗？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不过不要忘记，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你看见吗？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有智慧，这些分门别类的人有智慧，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反而是愚拙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这里的话是跟第一章连在一起的。第一章是给我们看见客观的道，但是这里在保罗身上变成经历。对保罗来讲，这个不是道，你看见没有？这保罗不是道。你看，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他们已经是强壮，他们已经是聪明的了，他们不需要十字架。但是真正十字架的道，真正十字架所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这些最刚强的人变成最软弱的，把我们这些最出智慧的人、聪明的人，好像变成最愚拙的。圣十字架明明把我们列在最后，而且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那这对保罗、对哥林多的人，他们印象深刻的很，因为他们在那个城里面生，在那个城里面长，那个城里面的市场也好，戏院也好，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也非常非常有经历的。然后保罗怎么说？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诅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你看这是软弱不软弱？你看这是不是无能？这不是幼稚？这不是愚昧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弟兄姊妹，这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你看见吗？前面的十字架的道本来是道理的道，现在呢变成道路的道。所以十字架不光是有道理的一面、道的一面、话的一面，也有道路的一面。所以我们知道在十七节，他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的形式。”那个形式在原文是怎样行走。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这个前面保罗所经过这些，就是告诉我们保罗在基督里这条路是怎么走的。这条路乃是什么？乃是十字架的路。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哥林多前书和后书，如果我们要用一把钥匙把它解开的话，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和第四章。这里讲的十字架的道，一面是道理，另一面也是道路。那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保罗是以他自己来做例子。现在你明白保罗为什么经过三次的环游布道，他不光是在那里任劳任怨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那更重要的，当他为主做工的时候，保罗自己就接受了十字架的工作。结果你看见一面好像他是在那里让神的这个工程，让神的园子越过越兴旺，这是保罗所做的。但是更重要的，在神的意念里面，保罗这个人比他的工作更重要。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如果主恩待我们能侍奉他，这是我们的荣耀。但迟早有一天要知道，我们再能干、再有本领，我们常常最多不过是糟蹋主的工作。主乃是借着这些来雕刻我们。一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道乃是十字架的道，一座十字架乃是基督的能力，乃是基督的愚昧，乃是基督的智，乃是神的智慧。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智慧怎么显出来的？我们乃是显在我们的愚昧愚拙上，我们好像比所有人都愚拙。你看见十字架就废掉了我们的智慧。不止如此，我们比任何人都软弱，因为是十字架叫我们的软弱，叫那个刚强的保罗变成软弱的保罗。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面 除去我们肉体的障碍，另一面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了很深很深的工作。你知道最能够代表我们这个人，一个是我们的聪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能力。爸爸为什么伟大？因为他的能力在小孩子眼光中看，他能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为什么有的人很伟大？因为他为什么爱因斯坦很伟大？因为他很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要表现一个人的伟大，要表现一个了不起，一面他是有能力，一面他是有智慧。但是弟兄姊妹，真正的能力和智慧乃是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一个人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他比任何人都软弱，因此他比任何人都刚强，他比任何人都愚拙，他比任何人都有智慧。这是十字架的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你懂得这个背景，你如果有哥林多教会这个背景，你就知道说这个荣耀的福音在哥林多传开，难怪有那么多人蒙恩得救，难怪保罗在那里神告诉他说，你不要光看表面，如果你光看到整个那个罪恶的情形，你如果看到水手的情形，也许你这个地方不要待的，但是主说你要留下来。为什么？因为只有保罗所传的福音能够真正解决今天人的问题。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灵前和灵后。好，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两卷的书信里面，我们来看保罗怎么经历，怎么一面怎么解释十字架的道，然后他怎么走十字架的道。我们低头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心中何等的感激，因为你所传给我们的福音乃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别的，乃是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你在保罗身上做，你要在我们身上做。所以主啊，我们难怪在许多时候十字架不知不觉地打倒了我们，十字架也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到愚昧的地步，因为你要把你自己的智慧赏给我们，因为你要把自己的能力赏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能像保罗说的，我们愿意夸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十字架的道我们向你感谢，为着你让我们所走这条路，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虽然你把我们明明列在最后，虽然你让我们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虽然今天我们好像万物之中扎在，但是感谢你，当我们被咒诅，我们却能说祝福的话，当我们被弃绝，我们却能够迁就世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把这个荣耀的恩典更多的赏给我们，但愿让这个生命的流露在我们身上能成为实际。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下个礼拜